要不是他们一开始就讲出邯郸，我光看到这个字，我都不知道怎么念。
啊，你的体育老师真的要站出来了，我跟你说。
谢谢。我问你，哪一个时期的体育老师？我来去找一下。
先跟他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忘了。你教的也没多好。
他说你的国文也不是我教的。
无辜躺枪，笑死。Hello， 我是嘎嘎。
还有我是米江，欢迎来到我们的小宇宙，
欢迎光临。今天要聊啥呢？
我们今天讲河北邯郸的霸凌杀害事件。这集我终于可以讲一下温馨小提醒了。
居然那么想要温馨小提醒吗？你越来越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为了想要讲小提醒居然那么兴奋，我的天。
好，来讲一下温馨小提醒，就是这集的内容有霸凌、暴力、杀害等等的内容，就是不建议分不清对错的小星星收听，以免模仿，然后也不建议心灵脆弱的小星星听，以免情绪受影响，总之斟酌收听哦。会不会讲一讲就没有任何小星星觉得自己符合资格？
明辨是非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了。
对，像我们两个就是明辨是非的人，对吧？
不好说
啊。没办法，明辨是非的人要来聊是非，聊是非。 OK， 今天就是要聊那个河北邯郸的霸凌杀害事件。
嗯，
是新鲜事件啊，就是上个月才发生的。
我还记得你当初问我说知不知道这件事。
对啊，
我应该蛮早就知道，因为路斗总是消息来的特别快。因为我每天都在滑。
反而是我完全不知道啊，因为刚刚跟我讲说他现在没怎么看新闻，其实我也没怎么看新闻，我小红书也没有在滑，路斗也没有在滑，所以那个时候问他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现在新闻消息都没有影片平台来得快
啊，还来得精彩。
对对对，我真的很少看新闻，真的没在看新闻。我觉得新闻有的时候废话挺多的，
现在都是政治人物的舞台，
就是很多电视台也都直接不见了啊，现在都没有电视台啦。
因为现在都是数位嘛，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看什么。
网络上看东西很快，所以你问我有没有看新闻，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我说没有，但是我有在路的滑道。对。
所以我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中午的时候跟同事吃饭的时候聊起才知道的。同事他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还很惊讶，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人只是个国中生。可是我当下听到国中我觉得还好，
因为你就不意外，因为那个时期的人就是感觉什么事情都做出来。
可是我当下就觉得说这些同事是不是没有看过什么人间险恶，所以我那个时候忍不住开口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有遇过霸凌吗？不要说亲身经历的，就是有没有在你们身边周遭发生过。结果他们的回答都是他们知道有霸凌这个东西这个词，但是他们都以为不会真的发生，
所以他们就是从小到大还是相对的安逸
幸福。那个时候听完他们的回答我就是很 shock， 我就 what，
蛮不可思议的。因为其实国中小其实蛮常蛮容易发生霸凌事件。
而且我还很惊讶再重复问他们一次，我就说不是你们亲身经历，而是就是就在你们班上，或者是就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啊，巴巴之类，就是在你们周遭，你们看到那个事情发生，然后他们就说没有。还是他们不知道霸凌的定义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就是排挤啊或者什么的也是霸凌。
或许是，我觉得有可能。
OK， 那我们正式进入这个事件。先讲一下受害人跟三个凶手。受害人叫王子耀，13岁，我们等一下会叫他小光。推定主谋，会说推定是因为没有很确定。推定主谋叫张兆龙，我们等一下叫他小张。推定的从犯是马雅琪跟李晨，等一下就叫他们小马跟小李。三名犯人跟受害者都是河北邯郸的留守儿童。你知道留守儿童是什么？
应该是父母不在身边的意思吧。
父母要去城市工作，然后他们就在
给那个爷爷奶奶照顾的。
对，他们就是父母均在外务工作。他们三个年纪最大的14岁，最小的12岁。他们其实平均年龄都跟小光差不多，平时他们四个人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被杀害的小光还是他们其中一位的同桌
啊，所以他们不是一样大，
应该就是那个吧，同一个学校吧。事件发生的大致时间线，事件发生当天是3月10号下午1点钟，小光就出门，然后他出门前还有告诉奶奶说是几个同学叫他出去吃好吃的然后玩游戏，所以他就出门了。到下午2点的时候，小光的爷爷觉得不放心，所以开始打电话询问，但是当时有收到小光说一会儿就回去的回复。但是事后调查的时候有发现这个时间点小光正坐在小张的电动车后座，并且出现在校门口的监控画面里面。到了下午5点，小光的爷爷发现了小光的 手机关机了，家人们就出门寻找一番，但是都没有找到人，所以他们选择联系校方老师，老师就告知爷爷他们就是好友的联系方式，那个好友就是小张。
嗯，
接下来五点到七点之间，小光的爷爷就打电话到处问小光的下落，问到小张的时候，小张就说哦，没有见过，然后就是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家人们就到处寻找小光，但是都没有找到。到了九点，家人们就选择了报警。
嗯，
但九点到十一点之间，警察跟小光的家属前去小张家询问，小张的家人就说怕把孩子吓到，就是以这个理由不愿意开门。然后两方之间僵持了两个小时，到了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派出所找来了村支书沟通，才得以进门。小张在得知有监控画面后，就开始慌张，谎称小光是跟着一个叫做小矮个的人一起到了那个小矮个的家中玩耍，所以后面就没有看到小光。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什么害怕小孩子吓到？是有什么东西会吓到吗？看到警察所以会吓到？
看到警察吧？
不是，我觉得这家长人的想法很奇葩。
我觉得他平时应该都知道自己的小孩子作恶多端吧？
没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说会怕吓到小孩子？
嗯，所以大家也觉得这个很奇怪，
还是其实对方有来势汹汹这样？
来势汹汹吗？就哎。小光在哪里？把小光交出来。
因为正常都询问阶段，有必要说吓到孩子吗或什么的，就也都是初中生了，就也不是说那种小孩子小学生问号。哎、欸，
就很灵敏。哎、欸，就是这个点大家也都觉得很奇怪
就很怪啊，
为什么会怕吓到小孩？
现在如果有人来找我家侄子，你看他今年五岁，我也是会让他自己出来应对。
你是说即使是警察来吗？
嗯，对，即使是警察来找我家今年五岁的小孩子，
嗯，
我也会让他自己出去应对，就是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么、啊、
对，这不是正常人，难怪会养出这样的小孩子。
他可能就想护着小孩吧，我觉得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小孩平时就作恶多端，所以想护着。可能啊，
警察都已经找来了，就不理解。
很可怕。凌晨一点的时候，小光的父亲从外地开车赶回邯郸，一赶到邯郸之后，他就马上补办了儿子的手机卡，然后登入儿子的微信，就发现小光在三月十号有给小张的微信转了191元的红包。
嗯，
然后小光的父亲就把这个讯息告诉了警方，警方便再次的向三个嫌疑人进行盘问，在有视频监控及转账记录的证据下，三个人之中呢，就有人推翻了之前的口供，交代了案发经过，并透露了埋尸地点。
其实要对付这些年轻小孩子还蛮容易的，
就
随便炸一下他们就会慌张、
啊、
我觉得啦，
所以是即使他们可以面无表情毫无情绪的干这件事情，
嗯，
他们也很容易被炸出来，
但是他们的智商
哦，智商还是不够、
啊、对，
也对啦，
精力也不够，心性也不够，
IQ 跟 EQ 是吧，
嗯，都还不完善嘛。
接下来讲他们犯案的过程，根据警方调查以及受害人家属提供的信息，三名嫌疑犯是先使用受害人的手机将微信转到他们的账户，就是那个191元，然后呢，其中两个人留下来看守小光，其中一个人回到家中拿铁锹，之后三个嫌疑人就使用铁锹对受害人进行殴打，然后造成多处致命伤，随后选择埋尸，将受害人埋入肥乡区北高镇张庄村南边的一个废弃蔬菜大棚内，
那边是第一案发现场，是这样，
就是那里。然后据发掘后估算，那个坑有深约1公尺，然后长也约1公尺，宽约60公分，那个地其实离其中一个嫌疑人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然后埋尸完成后，三个受害人就将啊不不是三个受害人，三个嫌疑人就将小光的手机丢至附近的沼泽中销毁证据。
嗯，
我知道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网络上有传说这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只是想知道他在哪里被打的，然后是有移过去还是什么，
就是这三个犯人就是完成犯罪之后，他们还像没事的人一样，就是若无其事的回家，然后隔天还淡定的上学，继续玩网络游戏，没有一丝的害怕和紧张。
嗯，
我刚刚就跟你讲说，他们能那么淡定完成这件事情，还这么容易被炸出来吗？
蛮容易的啊，不是一下就被炸出来了，因为没发现尸体，只知道说他们一起出去了，也没有实际证据可以说他们就是凶手。你看他们自己糟了，
对，也对哦，
他们顶多是个嫌疑人，
他们如果矢口否认，就是一直都没有再发现其他的证据的话，他们其实可能就没事。
没有找到尸体，他们其实是没办法被定罪的。
最后还是有人害怕了，因为他们是其中一个人把这些都供出来。
嗯，
果然就是犯罪的时候不要有太多人。
嗯，好，你继续。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太多人的话，你没有办法确保你的同伙是不是都那么的聪明跟冷静跟守口如瓶，
所以也没办法知道说到底祖先是谁啊，到底是谁说要杀了他。
再来就是上面的描述，就是对于铁锹的使用都是轻描淡写， 但是其实他们三个人真的很残忍，尸体被挖出来的时候是面目全非，而且血肉模糊，嗯，脸骨是七八岁的那种，肚子跟后腰也全是铁锹攻击的痕迹。我一开始听到是用铁锹去打小光的时候， 我以为是用铁锹，就是大面积的那面就是这样啪啪啪的，就是像拍肉饼这样子去拍，嗯，然后结果不是，他们就是像铲土一样把铁锹插进小光的面部跟肚子，
他们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啊。
对，而且尸检的时候有发现小光的手指也都红肿发紫，就是判断是小光在他们拿铁锹要插他的时候有用手去奋力的抵抗，所以才造成手指头有红肿发紫。嗯，再来我说一下就是一些网络上的猜测跟后来调查的事实。
我比较想知道的是、嗯、是三个人都有动手吗？还是只有一个、
嗯、三个人都有动手
轮流打是吗？
对，因为他不是还有说是肚子跟后腰都有伤痕吗？
哦，所以他一下拿了三个铁锹来哦。
不是三个，其实只有一个铁锹，但是他背后的其实不是铁锹的伤痕，而是一个圆柱的。他们还说致命伤其实是那个小光的肝脏破裂然后出血，是因为他们从后面拿一个圆柱的东西然后抵着前面的那个人，再拿铁锹去要插他，后面的那一只就直接贯穿了小光的肚子。嗯，好痛的感觉。我讲一下网络上的猜测及后来调查的事实。第一个是原本网络上说小张他们三个人是先杀害了小光，之后再将小光的191元转账到自己的微信，但后来调查后发现是先转账之后才杀害。嗯，有很多人都猜测是不是为了那191元而杀了小光。191元，
我比较想知道最终决定杀害他的原因是什么。
不知道，其实这个案件还在调查中，也还在审理中，嗯，还没有最终一个结果。然后第二个就是原本网络上传的是活埋哦，因为他们网传的尸检报告中说在小光的呼吸道里面有发现了土，但事实上不是、嗯、小光是死后被埋尸、
哦、所以确定是死后才埋的是吗？嗯，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在说他是被活埋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听同事他们讲的时候也感觉很痛苦，就是他已经被打到痛到昏厥，然后呢才被埋到土里、嗯、然后还在呼吸的时候就被活埋。嗯，那个时候听了就觉得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再来第三个，就是因为最开始埋尸的时候他的坑出估为1到2公尺深，嗯，所以那个时候怀疑犯案的人不止小张小马小李三个人，而是有大人参与作案、嗯、因为判断三个小孩没有办法在作案的短短两三个小时内做到杀人挖坑还埋尸，
所以他们是预谋啊，提前挖好吧，对不对？
嗯，他们还做了测试，就是有请一个身高180身形偏壮的村民到同样的大棚地然后复刻挖掘，但不间断的挖掘6个小时、嗯、才勉强挖出了1公尺深的土坑、
嗯、所以居民没有纳闷说他挖这个坑要干嘛，
但是那是废弃的蔬菜桶，所以根本没有人发现吧、
哦、好、哦、
后来再次勘察之后就发现，首先坑的深度没有出估的那么深，实际只有 0.56 公尺，这个案件也随着这项调查升华了你刚刚讲的预谋犯案，因为实际小张小马小李三个人在大棚内进行了2次挖掘，一次是案发前一天的3月9号，另一次就是杀害小光后。嗯，他们在杀害小光后又增加了那个坑的深度，再挖了一次然后把小光埋了进去。嗯，再来就是案件调查和审理，就是从其中一个嫌疑人口中问到了藏尸地点，然后到从藏尸地点找到尸体，所以确定是故意杀人，依照监控画面确定三个嫌疑人，然后经调查后就犯罪确立。但因为三名犯人因年龄均未满14周岁、嗯、依据中国刑法，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行为较为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负刑事责任。
所以最后的判决是什么？
没有，目前核准追诉决定需等4个月还没出来呢。嗯，但核准后将面临承担刑法的第232条故意杀人罪，但不适用死刑。
法律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不公平耶，就算他今天就是还是个小孩子，为什么要给他一个机会呢？他凭什么有一个机会，小光没有一个机会呢？就很奇怪。
他们可能就觉得依照年纪他还有大好前程，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尝试一下。
重点他杀了一个人，又不是说他
只是欺负，但是小光也还有大好前程啊各位。
所以我觉得法律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公平的，就比较像是在偏袒犯罪、嗯、比如说今天他只是可能犯了一些罪、嗯、但不是杀人，那我就还可以理解，但是他今天就是杀人的、嗯、可能我真的就比较喜欢，就是比较偏向那种一命抵命 的那种言论吧。
但可以理解，尤其是假设是小光的家属的话，肯定会更觉得他们应该要一命抵命。
可是有些人的想法就会是说，他被关他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偿还，可能在监狱里面工作赚钱赔偿给家属啊什么什么，
但他还活 活着，
对啊，
他还在呼吸，
所以就是要看那个家人原不原谅他们啊，能不能接受，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被铁锹打很痛啊，好想拿铁锹打他们看看。
我在想应该是知道的吧，怎么可能不知道，
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想要看别人承受这种痛苦。
我不知道耶，
这一起事件就是在中国那的小红书或者是鹿斗都蛮红的，是因为他们有说就是提及未成年故意杀人的话，他们都说邯郸的这个杀害事件是一个试金石，就是全世界的，我觉得没有到全世界啊，就是中国那的未成年人都在等这次事件的判决结果，
就是应该也是会有受到关注啦，因为毕竟是未成年杀人，所以我觉得还是多少有会有一些人在关注，因为就是想要等判决到底是什么结果，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重拿轻放吧，我觉得啦，觉得
网络上都吵得沸沸扬扬来，还说如果连杀人都判无罪的话，那未成年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没错啊，没错啊，要看那个少年法庭就知道了，不是吗？
对啊，对，少年法庭，韩国的那一部。
嗯，
你前段时间不是还有提另外一部吗？
我忘了什么那一部，
但少年法庭真的看了很生气耶，看那部的时候很生气耶，
而且他其实大多都是用那个真实事件翻拍的，所以很多事件是真实事件，只是有改编而已。
不要说真实不真实，我妈就常讲那句话，台上在演台下就有。
哦，我上次讲的事件应该是就是我忘记是在哪发生的，就是有两个小男孩在商场看到一个落单的小朋友，好像才三四岁吧，反正就很小，然后他们两个看到之后就把他牵走开始虐杀他，然后被抓到之后就说我不知道啊，就一样的状态，就跟你那个三个嫌疑人一样，对啊，我不知道啊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那，我也没有看，对，我也没有看过他，然后最后也是摆出证据，然后又被吓到了，然后就自己招供
很好炸欸，
对，真的啊，我不是在教大家犯罪。
嗯嗯，说到国中生杀人的话，就是台湾前一段时间也才发生了一件，去年十二月，很近欸。
老实说，台湾的案件我没有，因为我都滑路都没有什么关注欸，是什么事件？
我稍微讲一下，反正就是一个国三生持弹簧刀朝隔壁班的阳性国三生连刺十刀，起因是因为一个林姓女同学，她跑去了阳性男同学的班级找另外一名女同学聊天，结果那个阳性的男同学就要求林姓的女同学离开，因为她不是这个班级的人。
嗯，
林姓的那个女同学心生不满，所以回班上找她的干哥，就是凶手郭姓同学，结果她就去了，然后就拿出了弹簧刀，就发生了这个事情，连刺了十刀，然后
应该是有吵起来所以才动手的，
然后致死就是割喉。
其实这样一听好像蛮能理解的，台湾的好像都是这样。
你是说什么干哥吗？
不是一堆八加九，然后自以为很厉害，拿个弹簧刀就要砍砍砍。
国中那个时期嘛，国中那个，我觉得八加九能够从我们那个时期延伸到，虽然现在新增了八加九这个名词，我们那个时候还不是叫八加九，我们那个时候叫什么？
没有啊，那个时候就叫八加九，
是吗？
这个八加九是我们那个时期的名字。
那真的假的？那我觉得八加九能够活到现在很厉害，
应该找不到新的词可以来形容吧？或许有，但是
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失。这个组。就像日本的暴走族都消失了，
暴走族就真的是像时代的产物，但是八加九就是完全是一个统称而已，
统称哦，就是看以后可能会再进化，
十加十，
但是总之就叫八加九这样。十加十，那为什么叫八加九？
八加酱啊，就是跳那个八加酱的都是年轻的小孩子。
嗯，
好了，反正我不知道。然后那案件最后就是怎么判决的？哦，应该还没判决结束，应该还没判决结束。你说去年十二月嘛？那应该还没。
也是跟那个一样嘛，要很久，
但我觉得九成是重拿轻放，
列为刑事被告，然后送往地检署侦办，没有结果，还没有结果，
所以真的法律应该需要修改一下吧。
我有去查台湾那个未成年犯案的，就是其实跟刚刚前面大陆的那个差不多，
所以我说现在接收资讯很快速，然后又很方便，像小孩子接收那些可能一些那种杀人资讯啊，非常方便，在他们心智还不是那么完全的时候，很容易就觉得好像杀人不是那么严重。
嗯，
所以宪法应该要与时俱进吧，法律应该要，
你说暴力如果是天性，他拿铁锹打小光算他天性，他是怎么想到要挖坑埋尸？
看影片啊或者是新闻啊，他们总是能接收到的啊。你知道像我五岁的侄子，他当时可能三四岁吧，他很早他妈妈就没有在管他，然后就是给他滑抖音。我有看过他看什么影片，他看一些就是不适合小孩子看的，就是也有打打杀杀画面，也有鬼片，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影片。 他都看得到，嗯，然后跟他讲说这个影片不能看，他会生气哦，
他还会生气，
嗯嗯，然后他会偷偷看，
就是不能跟他讲说我们换另外一个，他就不要，他就
我说这个小孩子不能看，你要换，他就会生气，然后他就会偷偷看。但是现在有好一点啦、啊，我跟他讲说这小孩子不能看，他就有乖乖转台，但是私底下有没有偷看我就不知道。你要想他现在才五岁，他就可以接受到这些东西了。那如果他真的起了杀心，他随便一搜也都搜得到，我觉得不难欸。
好好教育你家臭小子，
我才不管他呢，他就算去做了也不关我的事。
这样子有点可怕，你家臭小子。
那不关我的事啊，又不是我生的。
他现在有吗？他现在有冒出就是
他现在就是有具有死小孩的特质啊，但是会怎么样我就不确定了，
还没有到恶劣。
嗯，我觉得是小孩子都有的特性啦，但是我是觉得他特别的不听话。
我妹的那只也是，我妹的那只现在就是会动手打我妈，然后会掐我妈。我觉得他可能还可以稍微讲说他的年龄不懂吗？
不行，要制止。我觉得应该是你妈宠他，不会去凶他、嗯、导致他就会觉得这是可以的。
我妈就顶多说哎、欸，不要这样，阿妈呼吸不了、嗯、
对对对对对，
就顶多这样子。
你妈应该要凶，不是就是有点温和。
我妹说她有一次看到，她就直接把我侄子拿掐，就是看到
掐回去就对
了。对，她看到我侄子掐我妈，她就直接往我侄子的脖子上也掐下去，她说舒服吗？
然后后面还有吗？
他就有比较稍微收敛，但是我妹不在的时候，我妈说她还是会
啊，这样子比较可怕。因为我家侄子是不敢这样，因为我妹会骂，我也会打，嗯，我也没打了，我就会骂，我还没有打过她，但是我时时刻刻都想打，真的是死小孩。她只要一来我家，都会惹我生气，你知道吗？
真的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声音听进去的小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哎、欸，我比较想要问一下，因为像我妹他们很爱买玩具给她嘛，然后就她前几天儿童节他们就可以带玩具去幼稚园，然后那个玩具 我妹说还蛮贵的，好像好几百块，就是比那种小孩子买那种几十元的玩具还要贵 一个档次的玩具。她就把那玩具送给人了。
哇，好大方哦。但是她不知道价值啊，她没有价值观。
对对对对，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就问我妹说 你有没有跟她讲说这个东西不能送人，就是在学校也不要就是跟别人换玩具什么的，因为不确定那东西到底价值多少，我觉得不太好嘛。然后我妹就说有啊，讲了好几遍了，好几个姑姑都跟她讲，她就是不听。那你说这是谁的问题？
而且她是送哦，她不是换是吗？
对对，
很大方。她是觉得她玩具太多吧，不差这一个。
没有，我觉得不是，我在查查心里应该是想要炫耀，因为那个玩具很酷很帅，然后她觉得她可以给她朋友。可是明明我们大人都跟他讲说不能给人，
可是有一些小孩的炫耀就是他会很好的保护这个属于他的东西，他并不会让这个东西变成属于他人的，因为只有在属于自己的情况下你才能跟人家炫耀啊。但是他直接送人，
我觉得这是我妹的问题啊，因为他要什么有什么。你看像他昨天生日回来又有两个机器人了，那你说他前几天把那个东西送给人，诶，他不仅没有处罚，他还得到两个机器人，我就我的天，
那真的是价值观会歪掉欸。
对，只要他把我侄子带来他就会被我念，然后我侄子也会被我骂，所以我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受、就是来找虐受。我已经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带他来，我每天看到他我就一肚子火。反正我也不确定啊，可能我自己没教过小孩也没有养过小孩，所以没办法理解。
看到现在很多小孩都是这种情况，就会让我真的也很不想生小孩，好累。
我每天都在反省自己，我为什么要跟一个五岁小孩生气呢？然后再看到蜡笔小新，我就觉得蛮能体会他妈的，
就是从他妈妈的角度去看的话可能也是像这样子会气死，但是我们从观众的角度去看又觉得小新这个小孩不坏啊，其实
就笑死，妈的不要烦我，我的天，
好搞笑。
然后导致我现在外面遇到那种很吵很闹的小孩，我就觉得很烦躁，就觉得很吵。我的天，我原本还蛮喜欢小孩子的，结果想一搞
你别说，其实我前年回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侄子算很乖很乖的、欸、那个年纪
一两岁的时候是最乖的时候。
对，然后可是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我侄子很不受控了，就是他会不停的开房间进来找我，然后不停玩我的东西，然后呢把我的东西往地板丢、然后我当下其实这是小孩子的正常行为，然后可是我当下理智线就会断掉，然后我就会大吼我妹的名字，然后叫他把臭小子带出去。
我就有点，我还是
完了，我们两个不行不行，以后别养小孩了，养猫就好了，真的，猫已经是极限了。
好了，反正就大家自己思量清楚啊，因为现在小孩真的很难教，
对，真的好难教哦。哎， 然后讲回案件
对，我想我比较想知道后来他们家长的态度都是怎么样。
受害者的家长就是尤其是他姑姑就有不停的说，就是其实小光平时就一直受那三个小孩子的霸凌，但是每一次问小光的时候，小光都会说没事没事，在学校很开心，
不想让家长担心。
对，
你看还是有这种窝心的小孩，但是就我觉得那种坏小孩长大多数，我的天。
对啊，你看坏小孩有三个，光这起案件坏、
啊、
小孩就有三个、你不要说这一起啊，你说前面那个我们讲台湾那个十二月的那个也是坏小孩占大多数。
对啊，我的天。因为我是知道小光在家里是很孝顺，然后还会想着帮爷爷奶奶卖苹果什么的。
对，就只能一直叹气了。
对，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反抗也没有用了，因为对方已经拿着武器了。
对啊，像他们三个人架他一个，
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求饶或者是什么，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三个死小孩根本不会去听。
尸体会讲话吗？我光看到他们说他手指头就是这样子发紫红肿、然后是因为他有抵抗，就是握着那个铁枪然后去抵抗，我就觉得好心疼。当下很绝望吧，就是他当下可能就觉得如果我的手挡不住的话我真的就完蛋。但最后真的完蛋。
我觉得恶真的没有极限。
我们前面不是一直讲说到底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但我觉得就是不管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跟管制。
没错啊，没错啊。但是有些人就是天生的恶啊，你看他才13岁不到14岁，他肯定是接受的恶比较多啊。可能本身自己就恶了，然后外在条件又加注给他一些恶的情形，然后他就会你看杀人魔。
我跟我妹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小孩子的第一堂课是亲子关系，然后第一间教室是家。然后你看到前面你疑惑的那个点，就是那个家长还挡着警察说我怕小孩子吓到所以不愿意开门，就这样子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小孩
就成了杀人犯。
可以理解，对，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小孩会这样。
其实月子很纳闷，不是常常有一句话就说什么孩子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一片白纸吗？但我就觉得不太对，虽然是一个白纸，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思维啊。
我觉得基因会造就基础个性
要不然总会有一些小孩子就是乖的跟天使一样，有些就像恶魔。
就是他婴儿而已，可能刚出生而已，有些小孩就是很爱哭，但有些小孩就是不会哭，然后有些小孩很爱笑，这不是都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基础的性格在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要打掉，不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婴儿。
他们不是白纸总不能跟我们讲说他一出生的那一秒，你不要说出生的那一秒，你不要跟我讲说他在肚子里面那个胎教影响了他爱笑。
我觉得说不定真的胎教也蛮重要的。
胎教也很重要。那个外面在怀小孩的时候还是不要看那些打打杀伤的影片比较好。
好了，算了，
好复杂。
这就真的就是还是先好好教啦，就是至于那种固定的因素没办法去改变嘛，那就只能好好教啊。
好啦，最后一句话，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犯罪面前没有大人小孩，只有坏人。
就有罪无罪，反正你犯了错就该受罚，
没有年纪，没有谁的地位比较尊贵。
没错，但是现在的法律就是这个样子，
烂呢。
所以你之前看那个什么黑道律师，你们才会觉得爽，因为你们才觉得伸张正义。
对，那就是爽片啊，就是他那个推开法律然后去干那些事情。
我下次讲一个那个也是一个案件，然后妈妈亲自制裁凶手的。好了，我
知道他是不是也有拍成电影。
我不知道有没有拍成电影，但是我知道这个案件，
反正我有看到一些电影就是是妈妈或者爸爸然后亲自去制裁凶手。
对，
很多电影都
这种才是正义，虽然他杀人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那人就活该。
但是那些爸妈都愿意在替自己的小孩报仇了之后去接受法律的制裁。
所以他们可以得到缓刑。
我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去警局自首。突然忘记
他们通常都是现行犯了啦。他们不是按错做的复仇，
直接叫警察来说我现在要替你们制裁这个犯人，你们看着。然后呢，
没有，他们直接干了才说好吗？干你都说了还有机会给你干吗？我的天，
你就是干了一下对方被你杀死了，然后你被警察枪杀杀死了。
没有，警察通常不会先开枪啊，都会先试图制服。
结束，
大家清醒一点，孩子不要乱生，你生了就要好好养，要不然你会被骂。
现在我们不说孩子不要乱教，我们现在直接说孩子不要乱生，
不要生好了。我的天，我上次去外面看到那个小孩子哇哇大叫，我就觉得好烦躁，我就好想大吼一声。
但是不是自己的小孩，不是自己的小孩，不是自己的小孩，
耐性趋限于零，你知道吗？
而且是现在去很多餐厅吃饭，听到那个小孩子鬼吼鬼叫也会受不了。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去买奶茶，然后就他是、欸、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啊、反正他就是那个用电子选单的，就要用那个平板去买单，然后那个小孩就直接坐在桌子上、嗯、然后鞋子一直碰到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然后他妈妈就很温和跟他说嗯，脚放下来哦，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鞋子还是照样碰我，我就他妈问他然后又开始那小孩又开始鬼吼鬼叫，然后我就差点白眼翻到后脑勺去，我真的是受不了，
他还变鬼吓他
没有，我还是没说什么啦，就哦没关系，然后就翻白眼
而且你现在战斗力比较弱，你的白眼应该都不会让对方看到
没有，可能还没有戳到我真的不耐烦的点，因为我可能需要他一直吵一直闹的时候我才会直接说，
所以他没有一直，
我对别人的包容性还是蛮大的啦没有，我自己跑掉，我还给他一直弄我我不是傻的、
哦、对哦
对啊，远离就好啦，就嗯好，反正自己妈妈
不是自己的小孩，
很能预想得到那些小孩长大会是什么样子，妈妈都教成这样长大还得了的天，哎，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从小到大我妈也都没教我什么那种道理，没有啊对我自己没歪，
所以你是人性本善的那个
可能是哦
对啊，你
可能 IQ,
什么都没教，但
IQ EQ 都还在，蛮在线的，
还在线，
没有歪掉。我的天，所以我上一集就说了 ，IQ 跟 EQ 其实蛮重要的。
嗯，对，你要认知对错。不要叹气了，结束吧，今天。
那其实反正就是这个案件就还没有一个结论啊，大家都还在等一个结果，那就跟我们一起等吧。虽然不知道到最后结论是什么，因为我真的觉得中国大陆他们很习惯，就是把结论结果压下去，你知道吗？
而且其实也可以听得出来，我不知道之后的资讯会不会再仔细或者是多一点，但是因为他们那边掩盖资讯掩盖的比我们台湾这种开放性资讯还要反正他的资料
不能比较，他们不能比较，他们是完全是受控制的，不能比较。
他们所以他们的资讯会比较难找一点，能讲的细节不多，但所以才会说网络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流传，拥有认知的孩子们自己去判断一下那些资讯的正确与否、啊、
没办法判断、欸、
不要像我一样，我真的是到昨天跟朋友分享这个小光的事情的时候还跟人家讲说他是活埋
我一开始也觉得是活埋，
查了官发资讯说不是，
因为我是有看到一些他姑姑还是谁的语音说肚子里面有泥土什么什么的、啊、
呼吸道里面有泥土
是他自己家人说的、欸、所以到底是真的假的不知道，
不知道，
我觉得有可能是官方在那边不想要把事情越闹越烈所以开始说谎，
有说活埋又太严重了是吗，
就是怕群众受不了啊，我觉得有几率是这样、欸、
那你说什么受不了，我觉得光这个案件的发生就很受不了了、
所以他们希望平静下来啊，就是不要把事件
越小越好，
对，是一个气氛的一集、
气氛对于小孩子，
小孩真的很可怕、欸、真的是魔鬼，他不是天使，
我们也经历过那个时期啊，
什么什么时期，
我们也经历过恶魔的时期啊，我们也曾经是恶魔
没有，我一直都是天使如果是恶魔的话应该转变不回来吧，
哎、欸，我妈也说我小时候很乖、欸、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恶魔，我们现在就是恶魔，不会是天使，
就我们的想法不会那么的正、
对自己说自己正也蛮好笑的
不是
我觉得我不算正、欸、
不是那个正
我知道，我说 我的想法不是正的，要不然我就不会觉得杀人要偿命，因为他们 都会觉得说，
我觉得未必、
就是、
我觉得未必是因为现在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告诉你说杀人要偿命这件事情不好，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再把这件事情放宽一点来看的话，就是以命偿命，这不是公平的事情，
就是现在法律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说以现在价值观来说我觉得我不是正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要以暴制暴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法律太温和，所以没有人在怕，
就是因为没有人在怕才会有更多
有犯罪，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法律不就是为了遏制邪恶的发生吗，但是现在就变得就有点在他们会觉得去牢里面吃年前饭什么的，
对啊，我没有更新资讯，我不知道新加坡现在的鞭刑还在不在，但他们以前不就说因为他们有鞭刑所以他们那里的人都不太敢犯罪，就是因为刑罚够残忍好了，把满清十大酷刑搬回现今，谢谢，
也不用那么夸张啦，直接赏他一个那个针剂让他安息就好了吧这样子才能有效杜绝坏的基因，因为这样都死掉之后世界上就会剩好的基因了，对不对
哦，超雄基因
没有啦，乱讲的，你知道我后来有去查那个很多名人也都是超雄基因、欸、像那个冯迪索啊、哦、然后还有一些球星也是超雄基因， 他们就长得特别的壮实，然后又 比较男性的荷尔蒙很浓厚，所以就看得出来他其实他就是超雄基因。
但是你说运动员的话，他们就可以用运动来去发泄他们的
精力，对，所以那算是他们的天赋吧。所以就真的是有恶魔天使，他们这种就是天使，然后恶魔就是去杀人，嗯，对吧。所以今天还是要讲一下，就是以上言论仅代表我们个人。
哦，没错，
对，嗯，仅代表我们个人。大家
没错没错，
认同就认同，不认同就拜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我们又是在言论自由的国家，所以嗯。OK， 就是这样。
嗯，好的。我还想讲一下前几天的大地震，我到现在还觉得我无时无刻都在摇，我昨天头超晕的。
对啊，我妹也一直说那个余震延续很久，我就跟她讲说你不会是心理作用吧。
没有，是真的有，是真的有，
嗯，对。然后她就跟我讲说是真的，
坐在位置上就开始我身体怎么不自主在晃，哦，地震了。然后导致就是现在坐在椅子上就觉得怎么一下子头超晕哦。
你那个时候在家吗？
我在公司啊。
你在公司，然后你就整个人
晃。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因为我们八点上班，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时间我在装水，嗯，要准备要装一大盆水喝，嗯，然后装水装到一半就开始晃了。那时候还是由小见大嘛，嗯，然后就觉得还可以忍受，然后就越来越摇，因为我刚好又在门口，然后越来越摇，我就水都不管了，我直接冲出去，然后我去看了一下，然后大家也都冲出来了，然后过了一下就好像有趋缓了，我才赶快回去把我的水关掉，要不然我原本水都没关，我就直接走了。因为是摇到你站不住，那个摇是真的摇到你站不住。嗯，我会跑出去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我们公司的天花板在开始掉灰了。
哦，好可怕哦。
然后我就觉得哇靠，怎么会掉灰，然后我就感觉随时要塌下来，我才不敢跑，啊，要不然其实我不会跑的。然后我回办公室我就问我同事说，你们也太猛了吧，我站在门口没看到你们跑出来，天花板都掉灰了你们还不跑。然后他们就说哦，还在观望看要不要跑，我说天花板都掉灰了你还不赶快跑。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干笑这样哈哈哈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主管有传一些照片给我们看，就是我们公司的天花板有坍塌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心很大，
哦，
我就说很佩服
台湾人，真的很蛮搞笑的。因为台湾人可能遇到地震遇到习惯了，就是很多时候遇到地震都是很淡定的待在原地，
选择看
了一下，小时候，对，就也不是像小时候灾难训练的时候，就是不管多大
躲桌子底下，
躲桌子底下再说，就没有，大家都很淡定的去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这越摇越大的时候才惊觉，好像不普通哦，这个地震。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有跑啊，但是我同事他们都坐在位置上啊，我想说为什么都没人跑出啊，我想说他们都不怕的吗？然后就回去问他们说，哈哈，还在看，我说看什么？
而且桃园其实是全台湾就是无论任何天灾都最算是最安全的地方，桃园，
也没有，这是真的很大，
对对，他们网络上有很传很多图，很好笑啊，他们就说什么桃园是台湾天灾最宜居的城市，然后就下面就有一行字说桃园这次也吓坏了。
桃园人吓坏，桃园人也吓坏，我真的是吓到因为真的是很大，你摇到站不住，没有想到那么严重，然后导致现在只要一震我就觉得有点害怕，我怕越来越大，
又怕后面还有还没释放完。
确实是这几天还是有好几个是很大的余震，很可怕，
好可怕。
那一天的地震发生之前好像有地名声，我是没听到，
哦，真的吗？
很多很多监视器都
很多人都是在事后，然后就有发出就是地震前一天就有一些天空的颜色，
对，我就看到那个什么路观就有写说，
对对对，
那个什么今天的那个什么天空好像有点不一般，然后就有人在底下留言说这样子我们明天台湾可能会有地震，就真的有地震，
还有那种就是什么鱼都跳出来的，还有什么虫都跑出来的，然后也是一堆人在下面讲说会不会明天就有地震，就啊真的有，
好可怕，你们这些地质观察学家。然后我家的猫真的是吓到不行就吓
到，现在好一点没？
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就是听到声音它就会很快的吓一跳，对，
哦，
真的是吓破胆，第一次看到猫吓破胆。可是我家其他的猫都很安逸，你知道吗？就该睡睡，该吃吃。
对啊，明明查咪的胆子最小，
因为我房间很多我的玩具嘛，可能在摇的时候东西都掉下来，所以它现在超怕那个区域，它超怕那个区域的，它就会一直盯着那个区域，我玩具的区域看东西会不会掉下来。Okay. 因为我看它好几次都盯着那边，我就觉得好笑，
它真的吓坏。
对啊，很可怕，是真的很可怕。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
好，后面废话一长串。嗯。最后感谢小星星们收听到这里，
希望小星星们到各大平台帮我们五星评论，让小宇宙有更多星星哦。
同时我们有很多 podcast 精华影片都在小宇宙的 YouTube， 也别忘了追踪按赞小宇宙的 IG 及 Facebook 哦。
有小故事可以分享的欢迎投稿给我们哦。我是嘎嘎，拜咯。
我是米江，拜哦。